你们不要以为自以为了不起哦，我都是被别人供养，人家要给你供养，他还是慈悲耶，怜悯你，修福的机会。听明白这句话吗？所以那些众生来这里啊，有时候啊，有时候随缘布施没关系啦。你们是供佛啊，你们不是供畜生啊。有时候这讲到这个哈，就讲到那女人的习性真讨厌。我每次啊，在给那些小动物啊，他们有来的时候啊，我给他们吃啊，都是我吃什么，他们就随喜吃什么。可是啊，那个嫁过丈夫的女人啊，哦，实在是哦，我们人就是畜生，他们就是动物，拿那个果皮啊纸屑去给他们吃。然后那时候啊，我们在新加坡啊，我们在新加坡那看到一群野猫啊，猫咪好多 啊，我就讲说啊，这个猫咪哈，我们反正我们也几十年才来一次嘛，对不对？我们多煮一点点，多煮半碗，跟他们结个缘，好。偏偏呢、啊，就是弄个那些菜啊，剩菜啊，剩饭，就是剁的那个挑掉不要的菜，就剁剁剁剁，就拿那个给他们吃。我说哇，你们这些人实在够小气的，怎么那样子啊？这心量是那样子。有时候你就没办法讲啊，是真的，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怎么小气到那种程度啊？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就常常想说，人家是不是给我好饭吃啊？你知道啊，那时候舍利佛尊者哈，舍利佛尊者，那好像不是舍利佛尊者，有一个阿罗汉，他每一次哦去一个长者家应供，那。他一去长者家应供，他就看到一条狗啊，那条狗每次就这样看着他，那他知道那条狗的心念就是很想吃那个饭，他每次呢都留下他自己的一团饭，一小团给他吃。那一只狗呢，因为天天呢他看到这个罗汉呢就有得吃，那只狗就很欢喜，每一次看到阿罗汉就很欢喜。结果他因为看到阿罗汉的欢喜，他一死的时候就马上投生到王家做公主，投身到王家做公主。然后呢她长到大的时候啊，诶，她自然就能够知道她前七世的姻缘。她因为那种清净欢喜心哦，看到那个比，她也不知道那个是阿罗汉，她就看到那个比丘就欢喜。然后呢，后来她父亲呢就给她嫁给一个大长者子，她用她的那种衣服啊，好，她用她那个很好上妙的衣服，然后呢去跟那个阿罗汉啊，去跟那些圣僧扫地。他先生就把那衣服抢起来说，哎，这是我买给你的呢，你用我的钱。他说不是哦，这是我看大众生欢喜心的福报。他说你怎么这么说？他就跟他讲，他前世是一只狗，因为看的那个比丘僧每次来很欢喜，就给他一团饭吃。所以我看到那些屌动物，我就先跟他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哈，就你们欢喜，你欢喜我就欢喜，我就是结欢喜缘，我根本就不敢那去触恼他们。这样子的因缘，他看你这个比丘僧，你因为念佛念法念僧的功德，他因为欢喜心看你，他就有莫大的福报。啊，你们怎么好常常好像谁都欠你们几百斤猪肉要掉在嘴巴上，你吃得这样不好这样子。我今天又讲过头了哈。我们讲到意念受供业吗？啊，这个讲这么久、哦，哼，真是的。我也翻开这个53页，现在我们要讲到56页啊，57页。不过我们今天在讲之前呢，我们还要讲48愿当中的定中供佛愿。那么因为这一次的因缘的关系呢，48愿是跟着弥陀经一起讲，所以事实上我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听得懂台语的人，下次我会寄一套过来供养贵常住，你们听得懂台语的人，那么就自己请来听好不好？好，那你们想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一套录音带，你们可以拷贝几份常住留，那随便你们怎么做好不好？ 好，那在另外的那一组哈，四十八愿里面，我讲的比较清楚，因为是专门针对，尤其是初机的，所以我讲的很清楚。但是因为这一次我们要给他引到《弥陀经》里面，所以呢，那我就是用，就是说尽量解释，好，尽量解释。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愿，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么，149页，啊，第45愿，45愿。有没有找到？定中供佛无名或一篇啊，在无名或一篇那里。好，那么所谓的定中供佛愿呢？啊，我们讲到定有正定及邪定两种，亦有解脱、非解脱二名。那么正道呢？啊，正定就是八正道之一，也可说为是解脱定。因为正见有了正思维，不说无意之词，造为上业，心向清净无染，全求佛道，发菩提心，即能入正定聚。所以这次我们讲课的主要的目的是，你们的环境已经成就，就是要转你们的心念啊，转你们的心念呢，常在念佛念法念僧当中，常以欢喜心供养十方诸佛，常视一切众生，乃至于畜生道啊、人道，乃至于树，那我们都是他们将来呀、都是佛。好，不管是现在佛、过去佛，我们都视他们是佛。由于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能够发广大的菩提心，发广大的心量，遍及无量无边恒河沙佛国度而度众生，你不从现在开始学习广大心量，那还是真不行的。好，那么如何学习广大心量呢？事实上定中供佛在讲到定中的当下，也就是你们诸位念佛念法念僧背诵经典，然后呢思维法义，在那种清净法喜的当下，你们以那种心回愿一切众生皆能够闻法心开意解，与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当下你就是以法供养十方未来佛。好，那么如果啊，你在譬如说你在上一点香，或者是说你那时候一合掌，譬如说有的人呢在惊醒的时候，他看到哦，今天忽然间看到一朵花，非常欢喜，好，愿此花香遍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慈悲受我供养。那就你单独一个供养十方诸佛。可是呢，等一下过一个又来了，他又看到这一朵花又欢喜啊，愿一切众生看此花欢喜。欢喜的心等同念佛的心，愿一切众生也以此花好花香遍供十方诸佛，然后欢喜念佛而得成就。下一个又来了，又一看，哦，这朵花好好哦，这，哎呀，这朵花如果啊能上供十方诸佛，一切众生都闻到馨香法喜，然后回归自性清净无碍啊，真好。每一个私底下都有供养这一朵花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菩萨，那这一朵花有没有增减？没有增减。好，在没有增减的当下，你以你的悲心、欢喜心、清净心，让它念念当中得无量功德。你不要小看这个花，你替它供佛，它很欢喜耶。好，然后呢？到最后就来了一个什么圆教的菩萨，圆觉菩萨，他一看，哎呀，哇，你就是示现佛，你因为以前愚痴故，然后现在定在这里不能动，这个叫享地狱，哎呀，我起惭愧心，谢谢你慈悲的教示，你一定会成佛。 哈，你又给他祝愿他将来会成佛，你看那朵花欢喜不欢喜啊？欢喜的不得了。所以在涅槃经里面佛就讲，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怎么叫同源种子？那个佛种不断，有情无情都将会成佛，它只是业力关心去视线在那里生长。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座诸位菩萨，你们念念都在定中供佛，念念当中哦。所以阿弥陀佛他说，我做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你看佛的眼中啊，没有凡夫啊，没有那些畜生道、三恶道众生。佛的眼中，你们就是什么小行菩萨。好，在《无量寿经》里面，他讲到，诸小行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有无量无数，那么大行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有67亿，娑婆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有67亿。那么佛陀就说啊，诸菩萨众，他讲的就是你们了，闻我名已，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这样你们会不会供佛啊？啊，会供佛啊。那有的人会讲说，哎，神经那些树有什么好供的？那既然你会说树有什么好供，佛又跟我们讲，娑婆世界的佛成佛是在人道中成，佛已经受记，娑婆世界的佛是在人道中成，不在其余五道。现前、未来、过去，你们周围哪一个不是佛？怎么好去互相触恼呢？下一次啊，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教你们，那个最不遵守规矩那个，叫他来做纠察师。这样你们明白吗？马上请他来，请我告诉你们哈，有时候这讲到这个要有赏有罚。有赏有罚的话呢，就是说，哎，这个人啊，很团队，很合群，大家很好。那有时候纠察师啊，哎，请那个师长啊，施以全力，给你放一天假。啊，每个人一想到哦，哪一天可以放假，欢喜的不得了，每一个规矩都好好。那有罚的是什么呢？有罚的就是，好，下次这个纠察师做，对，那哪一个人不守规矩，不喜欢做，很简单，请他罚他做2天纠察师就好，罚他做2天纠察师嘛，就用这种方式下去罚。一个道场本来里面就是都会有赏有罚。如果是我的话，那时候我会做得很好，然后在那一天才放一下。那就慈悲就给我们一个礼拜一个假这样。好，这虽然是开玩笑啊，事实上也就是都是方法，就是要你们能够啊取舍当中，任运当中能够方法啊，主要就是要让大众安住。好，那么好，那我们就讲到说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在念念当中念佛啊，常供无量无边诸佛啊，真的不可数的，那不思定力，随时随地当中，所谓的不思定力就是你们常住正念当中啊。好，我们昨天啊，就是这一段呢，还有这一个愿没讲，那我们现在请诸位继续往下看啊，往下看。那么今天我们要讲37道品。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四诸众鸟昼夜60，出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好，那么我们大略的来解释一下经文。这时候呢，佛陀再一次的叫舍利佛，极乐世界常常有种种不可思议奇妙杂色之鸟，形象殊特，别于众鸟，叫做奇，因能说法，叫做妙。那么有这样子种种奇妙杂色， 杂色所说的，也就是不是只有单一种鸟。其实讲到这个杂色之鸟，佛的悲心呢、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呢？你想得出的任何一种鸟，极乐世界都有。你想得出的任何一种鸟，极乐世界都有。他说简单的列出呢，白鹤、孔雀、鹦鹉、猞猁、嘉陵频伽、共鸣之鸟、四足众鸟。那么白鹤呢，在我们娑婆世界这里称为仙鸟。一般呢，这个修道哈，就是那个道教的人呢，都喜欢画那个白鹤啊，长寿仙翁啊。为什么呢？因为白鹤的寿很长。那么白鹤通常呢，不在我们这一般的地方出现，白鹤通常住在深山，喜欢与那个松啊，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有一些深山那种高山峻岭里面，他们就特别的有长那个松，那种松非常的漂亮，像九华山就有一棵迎客松它长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枝缚交错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大白伞一样，那非常的漂亮庄严，但是呢又耐风寒。他那个像我们那时候去到这个黄山啊，去黄山那个风啊，早晚的那个天气变化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风卷云涌。那个风是这样子卷那个云，那个云就是从这样子卷起来。但是呢整座山上全部都是这种松，这种松非常庄严。那白鹤呢，通常呢就是住在那种深山里面。孔雀呢，人家喜爱的原因是在它的那个屁股毛，孔雀的那个屁股毛。那鹦鹉呢，是因为呢它能学人舌，鹦鹉会讲话，鹦鹉很可爱的在我记得是在台北台北有一个居士他也养一只鹦鹉，他养那只鹦鹉看到人的时候，阿弥陀佛，你来这样都讲台语，阿弥陀佛，你来这样那有时候他们那个好像他们的老板有一个儿子叫那个阿盖拉，然后呢，然后因为那个奶奶就是很疼这个小孩子常常就是有时候那小孩子调皮他就打他屁股，有的话阿盖拉逛卡针，阿盖逛卡针。那只鹦鹉很有意思那只鹦鹉念佛念佛念到后来也是站着往生，站着站了一天一夜，他那个身体都不会倒下来，就是站着然后他念三声佛号才往生。他们好像还有帮他写了一篇那个祭文。所以鹦鹉让人家欢喜的原因呢，就是鹦鹉呢能够就学人语，鹦鹉能够学人语。那么猞猁呢，猞猁事实上就是妙音鸟，我记得没错的话猞猁叫妙音鸟。那我们现在来概略的介绍一下，白鹤呢单珠为顶，一般我们讲白鹤全身都是白的，只有头顶上这里是红色的。那么双雪为毛，白色的身体毛，名字则深正九高。那白鹤叫鹤唳长鸣，如果呢那个白鹤一叫起来的时候很多那些鸟谐音杂音的东西它都震动，那个耳膜都震动。舞姿则雅和八节，白鹤在跳起舞来的时候暗合这种自然的韵律是非常美的。那么孔雀跟鹦鹉呢，因为毛颜呢的翡翠，它那个毛非常的漂亮，那么嘴巴呢是那个朱红，那鹦鹉那嘴巴都是红的，并且呢看起来那个羽毛很清俊，而且很善飞，那舌头呢非常纤长而结羽，所以呢鹦鹉呢也是让人家很欢喜的。那么猞猁呢幼且俊，俊且灵，猞猁呢想盖有时候就会冒出几句台语来。猞猁最漂亮的地方是在它的眼睛， 他的眼睛哦，那种水灵灵的，你一看到呢，就起了那种怜悯之心。跟你们讲啊，有一个女众啊，有一个女众，那有一次呢，她心情不好啊，跟她先生呢吵架，她就跑到寺庙里面去拜佛。她一跑到寺庙里面去拜佛，就在那边哭啊，哭一哭就来了一只小鸟。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小鸟好像类似那种小鹦鹉那种，有没有？现在外面有在卖，但是那种不会讲话的。好，我不知道它的设立是不是就是那种小鹦鹉。他的小鹦鹉就过来，就停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他就跟他诉说他先生骂他啦，怎么样？哦，那小鹦鹉就跟着哭哎，哈、哦。那后来啊，他就说他看到那只小鹦鹉，他就很欢喜。他说：“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他说：“你跟我回家好不好？”那只小鹦鹉就跟他点点头，他就带回去了。哇！后来啊，那个女众啊，那女众真是麻烦，那女人的情态啊，吓死人。他哦，嘿，什么事情都跟那只鹦鹉讲，那只鹦鹉哈、哦，好像善解他的意哦。他一悲愁，他就那鹦鹉就头垂垂的，也跟他悲愁。他一欢喜，鹦鹉就跟着这样飞，让他就从那个是从寺庙里面跟他回去，一养就养了两年。哦，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后来那个居士还有学佛，你知道他怎么样吗？那只鹦鹉养了两年之后啊，有一天他是生病死了，然后呢？那个女众她就说啊，你不要死嘛，你不要死啊，你死我要跟你一起死。好，后来呢，那女众居然发愿说，哎，得愿那只鹦鹉赶快哈、哦、去生长做男的，她要去嫁给他做丈夫。她心心念念为了那只鹦鹉、啊，三年当中啊食不知味，那只鹦鹉已经死了三年，她还食不知味，一天到晚就想着那只鹦鹉，希望能够自己赶快死，去嫁给那只鹦鹉做老婆。他好愚痴哦，鹦鹉是因为不会讲话，他才要听你讲啊。如果他会讲话的话，啊，给你扒了。你看那个念头，所以哈、哦，佛陀自我们不要养动物啊，是有特殊的因缘。你会产生那种情执啊，一产生情执的话，那你就撇耳随他去了。好像不是在你们这里讲，以前有一个禅师哦，那个住在深山里面。他就在深山里面，他已经修到有五种神通，他有那个四禅八定。那有一次啊，有一只母鹿啊，就跑到他的那茅棚门口啊，就去那边呢、啊，就生了一只小鹿。那生了一只小鹿之后，那母鹿就跑掉了。跑掉了之后呢，那这个修禅的这个人啊，还看到那小鹿很可怜，他就去采水果啊什么的，就喂那只小鹿。一喂喂喂啊，好了，也不用坐禅了。那小鹿只要过来靠他旁边，这样一扭，他就整个精神就摸到他那里去了。后来呢，有一天呢、啊，那小鹿大概也养了大概一年多两年了、啊，那小鹿就长大了啊，就发情了啊，发情就跑掉了。跑掉了，这个修道人就没有办法修行了。他一天到晚就去找那个小鹿，就走遍了那个山野，就去找那个小鹿。找找找，他就起嗔恨心了。我这么辛苦养你，你这么不知感恩。后来生病了，在半路上就死了。死了之后啊，他因为他脑海中全部都是那只小鹿的影子，就投入那个鹿胎里面，就变成那个小鹿的影子。然后呢，他还继续在找那只小鹿哎。就有一天，他跑到很累，去河去那个过一条河啊，去喝水。去喝水一看，哈。他那个念头还自以为是那个修道人，可是他醒已经变成那个小鹿，他还不知道。他一看，哈，我怎么变成小鹿了？那时候他警觉了啊，不行不行，我已经堕入之见当中了。他回去哈、哦，就自己饿死了之后，那个神士马上再去投人胎，马上再去修行，就断了对那小鹿的情。还好，他去看到那个河里面回过来是一只小鹿。很多人堕入畜生道还不知道自己堕入畜生道，很多人是这样。那你看佛陀他的悲心悲到什么程度？好，你们要鸟没关系，我这里任何一种鸟都有，你就来我这里，任你玩个够。好，这世间鸟你们不要玩了。好，那么讲这个舍利呢，再讲回来，我们讲到这个舍利，他说舍利又且俊啊，俊且灵，灵在哪里呢？因为他的眼睛非常的灵啊， 思绪而万里飞腾，因为他身体也非常的轻巧，刹那之间呢，他飞翔翱翔的时候啊，非常的轻巧飞腾，增妙而千般音韵。但是他那个声音流露出来的时候是婉转啊，那种提升非常的好听。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啊，我们看嘉陵平且。嘉陵平且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妙音鸟。由于呢，它在那个鸟壳当中还没有出的时候啊，它的声音呢就超过其他的鸟啊，比那个天人呐、紧那罗啊，就是天人呐、那个紧那罗的声音呢啊，是它是做四体环音的那个乐音神，它那个鸟啊，那个嘉陵平且它那个声音呢，都还胜过紧那罗。除了如来的音声它不能超越之外呢，其余的都不能胜过嘉陵平且鸟的声音。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共命之鸟。共命之鸟又称命命鸟，一生两个头。好，那么他们呢，一生两个头呢是人的形，人的面，人的面，但是是禽兽的形。那么所感得的果报呢，是那个身体一样，可是呢那个报形啊，那个头啊意识不一样。所以命命鸟呢，它本身它有两个意识作用的。好，那么这种东西呢，在西域的雪山等处有之。好，那讲到这个呢，就讲我刚刚给你们讲一个公案。讲什么公案呢？这佛陀入涅槃，入涅槃后100年啊，那时候还是属于正法时代。那时候呢，因为佛陀已经入涅槃了，那么大家呢就很怀念佛啊，很怀念佛了。那时候连那个乞丐啊什么的啊，都对那个佛啊非常的怀念。那有一个乞丐啊，他在托钵乞食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呢捡到一块金币。好，他捡到一块金币呢，他就很欢喜的就拿那块金币呢请那个工画师啊帮他画一尊佛像。好，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有另外一个乞丐他也捡到一个金币，他也很欢喜的拿去呢请那个工画师呢再帮他画一尊佛像。那么那个工画师都说好，没问题。好，那么好了，等到过几个月之后呢，这两个人共同的来要请佛像，那工画师就拿出一张画像来说，那这是你们的佛像。这时候呢，那两个乞丐就说，我们是两个人呢，一张佛像怎么够。好，然后呢，那工画师就说，如果以我自诚心，以佛感通力，一张佛像就够你们，就是你们个人一张。结果呢，那两个乞丐就心里就起怀疑啊，这佛像是我的呢还是他的呢？好，他们就想说，那我们顶礼佛像，顶礼佛像，那顶礼下去，该我的就是我的，该他的那就再说吧。结果啊，他们两个人同时自诚的顶礼下去之后，抬头一看，你们知道怎么样吗？那一尊佛像哈，身体一样，上半身分成两个。好，那张佛像啊，后来有收入阿育王的那种珍藏里面。好，然后呢，他们一看，哇，佛像的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好，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应该共同拥有那尊佛像，那就是跟这个共命鸟一样，怎么样呢？识别报同。怎么说识别报同呢？两个乞丐的报身不一样，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同样是乞丐。好，那么这个命命鸟呢，就是这样子识别而报同。好，他们的声音呢也是很优美。好，再来，我们往下看。他说：“是诸众鸟，像这样子的众鸟啊，啊。”昼夜六时啊，昼夜六时出和雅音。显然的，在我们这里的鸟啊，大概在黄昏哦， 他们很厉害的，那鸟哦，它不用时钟啊。像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类反而很笨拙，那鸟它根本不用时钟，它时间一到哈，只要天气慢慢的转暗的时候，它们都会提早一个月最少都提早五分钟，然后呢，快要到夏天的时候呢，一天都晚五分钟回巢，每天的那种定律非常的准时的。那么在我们这里的鸟啊，到晚上的时候啊，讲到那个鸟，我就想到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些鸟真是够可恶的。他们有时候呢，晚上有时候啊，我人不舒服啊，我会在寮房休息，那就让他们去做晚课。那他听到他们在做晚课啊，好，那鸟就很欢喜，就在那屋顶上面，就在他跑进我那个我要怎么说啊？我们不是有装棚给它隔起来吗？通常我们房子都做这样，对不对？然后中间隔起来，哎，我给它封死了，它就想尽办法又钻去里面做洞。你知道啊，当他们那个佛说阿弥陀经一起来，它那个脚步就随着那个就在上面就在那边拍了，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就这样子在那边拍，好，还很有韵律的，在那边玩来玩去啊，那上面也在跟他们念弥陀经，可是呢。一段时间就有一窝新的巢进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了解脱还是怎么样子，反正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当中就会有一窝鸟在那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好，昼夜六时，好，也就是说那我们这里的鸟呢，在黄昏的时候，早上好也是很准时的，时间没到他们不会出来的。通常啊，那时候我们在山上哈、哦，这在礼佛的时候，大概我们都拜到六点的时候哈、哦，那个我们都还有拜那个36万亿佛，我们在拜的时候，当我们要开始拜的时候啊，好，外面那个什么那个白那个叫什么鸟，白头翁鸟，好，它就在那边，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比起比落一堆。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好，你这些家伙叫得这么好听，那我就拜佛就不专心，我就去拿录音机来录。好，而今天一录下去，我觉得录得断断续续不够好，我想说我明天录得更好，因为他连续在那里叫一个月哦，很准时嘛。好，我想哦，那我下次录得更好一点，从明天开始连续半个月都没有听到声音，就不来叫。有时候那些鸟实在是很过分，它好像知道人我想录它的时候，它就都没有出现哦，完全没有声音，那些就好像不见了一样。好，那我就好吧好吧，不录了不录了，你们也别这样子。它就从远远的地方两三声就过来，两三声就过来。好，你们这里我好像比较少看到那种鸟，那个鸟很有意思，叮叮叮叮，关上关上关上关上，叮叮叮叮叮，哦哦哦。很有意思啊，哈！我以前曾经也录一段时间，录一段啊，带去那个新加坡给那些居士听，他们都要知道那是什么鸟。我说哎呀，要知道什么鸟的话，都被你们抓来拔毛拔光了。好，那也是有一次啊，我们那个师兄哈、哦，去我那里住，他想说，嘿，这一次来怎么都没有听到那鸟在叫观音菩萨？我说你要听啊，还不容易。等一下过一下就来一群了。他等不及，他要下山之前就来了一大堆，大概有三四十只左右。哇，就在旁边一直叫，观世音菩萨你不念你不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鸟在叫很有意思。我记得以前我来的时候你们这里还有这种鸟，可是这一次来好像没有听到，很少。好，有时候那鸟在叫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我们那里还有一种鸟，声音不好听，很粗。哎呀，懈怠，懈怠，你不要懈怠，不要懈怠，适应的，懈怠，懈怠。我一听，我每次又叫我不要懈怠了。那鸟不就在跟我们说法了吗？对不对？好，初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些鸟呢，昼夜六时啊，出和雅音，那种音呢，是让人家听得很欢喜、很和乐，然后呢，又很高雅的那种声音。哈，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他们的音呢，都在跟我们演唱， 演就是表演，然后呢舒畅哈。那么五根的话，这个是三十七道品，那我们现在来讲三十七道品。好，三十七道品呢，所谓的四念处，哪四念处呢？第一个是身念处，好，身念处就是观身不净；第二个是受念处，受就是观受是苦；好，第三个是心念处，就是观心无常；第四个是法念处，观法无我。那么这四念处呢，如果你们要更仔细一点的话，那就请你们自己去听那个净土与四念处，好，净土与四念处那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再来讲四正勤，好，什么叫四正勤呢？第一个是以身恶法定断。四正勤的话，他讲正勤的意思就是说，你以这种善法能够增长精进，走向解脱之道，好，叫做勤，勤劳的意思。所以他说，第一个，我们以身恶法令断，这一点呢、这一点在我们学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下次自己身上同学慈悲去打一个那个电脑字，然后都去给他复背，以身恶法令断。每次呢，看到这个人在起烦恼，给他看一下，又一面镜子出来。好，那么第二个是未生恶法不令生，好，未生恶法不令生就是要你们安住正念。第三个未生善法令生，好，这个。未生善法令生的话，就是呢，如果以这个天台来说的话，就是什么空中出假啊，令众生安住一切善法。第四个是以生善法令增长啊。那下次呢，你们也不用开口讲话了，再弄一个这个啊，那个同学在慈悲，再去弄一个以生善法令增长。这个人如果在很欢喜呢，为大众服务啊，或是在分菜的时候啊，或是在扫地的时候，你马上就再给他看一下，这是善镜子，他就会起欢喜心，就乐作而不喜啊。中间那个是令我们安住正念，那前面的以生恶法令断跟以生善法令增长，这个啊，在我们大众共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里面人要发心呢、去弄几个这个出来，下次装到口袋里，这是佛说的。再来我们看四如意足。什么叫四如意足呢？所谓的如意足啊，就是如理如律，意就是正法善意，足就是任运而至。什么叫四个能够让你们以如法如律，然后呢正法善意，然后能够任运而去任何一个地方的，就第一个，第一个欲如意足。他所说的这个欲如意足，就是欲令一切众生皆能够成就菩提道。由于你常常用这个欲令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菩提道的因缘，一切众生对你都是起慈心相向，那么你所想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圆满成就，这个叫欲如意足。好，要看清楚啊，不是说好我今天起什么欲我就能够随缘成就，会天魔会让你成就。好，所以天魔让你成就就是属于不善的恶法，既是不善恶法，你们就应该呢要终止那种贪心啊欲念的那种东西，你们就要终止，不要太常去打那种妄想。好，那么再讲到这个大众相处，有时候真的要究其行矣，察其细微。有一次我去到一个菩萨的道场那也是我自己去。那时候呢，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去到人家道场的时候不是说法的时候，不是做老师的时候，我就是什么做小工。做什么小工呢？那时候去到那个道场的时候因为我很欢喜很欢喜。那么那些师父就煮饭，煮饭，那我就跟过去，我就去煮饭。 但是那时候也是在学那个戒法，学戒法。那在煮饭的时候啊，在煮饭的时候，好，那么我就看到啊，那个蚊子啊跟虫啊就跌下去，就跌下去那个汤汁里面。好，那当然呢，我们在学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能去触摸，也不能尝，也不能先闻，对不对？好，你一先闻就是不净，就是怎么样。那那一天呢，那天正好那个师傅一转身呢去弄东西，那我在旁边帮忙啊，我就明明已经看到那个虫跌下去了，所以呢我就打开盖子，我就打开那个盖子，我就把那个虫啊轻轻地摇起来，轻轻摇起来，然后放到旁边去。可是那个师傅他没有看到我在摇那个虫，他一转身他以为我打开盖子在闻，因为我头低下去很轻轻地把它摇起来，他马上就很大声骂我，二处不进食，不能以不进食给别人吃。我就愣在那里，什么二处不进食啊，搞什么啊。然后他很生气啊，那个师傅很生气，他就跟我讲，去拿汤跟水来重新煮一锅汤。我就吓了一跳，我真的吓了一跳，我说干嘛重新煮一锅汤。好，他说你这他骂我骂得真难听啊，他就说你他一直反正他也不跟我讲清楚，那时候我正好在学，我也不懂的。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是倪大姐，你是大慈悲的人呢，你应该教导我啊，都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你怎么不告诉我清楚一点。他说你刚刚为什么这样子摊那个胃啊，打开盖子啊，我那个盖子你没有看到我从不闻的吗？我说我几时去闻你的汤啊。他说你刚刚不是打开盖子，你这样子从下面，他说我从下面吸到上面的。我说我哪有，他说我明明看到你这样。我说拜托，我叫他去看那一只蚊子，我说你杀生我都不说你，你为什么刚刚盖子不盖好，你让那个蚊子跌下去杀生啊。他一看，你是抓蚊子啊？我说对啊，谁叫我眼睛要这么好。他不讲话了。我说请问这叫二处吗？哦，你的二处是这样的啊。我一跟他学没多久，后来我包袱一卷我走了。为什么走了呢？我跟他讲说，你以这种情况，你已经当下就造恶业，你那个火烧得这么厉害，你又要浪费十方常住的东西啊，你这样子叫守戒啊。后来被我一说，他也没有跟我求忏悔，那我也不要他求忏悔。后来事后我想一想，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还回去跟他求忏悔啊，师父对不起啊，你是师长啊，我也不应该说你这样，不过很多事情我们要仔细观察啊，不你不要这样子，那新来的人一听到你讲这样子，谁敢出家啊。还好我这个人是脸皮挺厚的，还随便你们怎么说，但是那时候真的是很恼。我是为了那一锅汤里面不要有虫。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道德，你吃到那个菜啊，那个钵里面有虫，好，有什么我都不会叫，我就默默地摇起来，然后先放到旁边，然后拿去丢垃圾。但是我就私底下会去跟那个挑菜洗菜的，我会跟他讲，你们洗菜的时候我要洗干净一点，好，那这样子又不触恼到大众。有的人不是，你洗这个菜有虫，你当下人家一看到，好了，你们吃到肚子里面都杀生了，每一个都杀生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个人本身的道德问题。那我因为我要弄那蚊子起来，我是很仔细的这样那慢慢弄起来，因为只拿到蚊子，我又没有拿到大众的汤，我只把那个蚊子弄起来，我还给叮叮的，我也吃叮下去，我也不让那个蚊子偷到常住的东西了，你还骂我二处，真是的。好了，随便你啊。但是之后我也回去跟那个师傅求忏，我说哎，对不起，你是师长，你讲我是有你的好处，可是你以这样子的教导方式实在不甚妥当啊。我事后有跟他说不甚妥当。好，所以你们这里人这么多哈，有时候有一些外面来的人不知道啊，你们也别这么急着哈，就 你应该观察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如果他真的是贪心的话，有时候私底下劝谏，经过三次他不听，那你以清净心供养大众生就对，因为他经过三次劝谏不清就是业障，他那个习性还没有办法改。好，那你再多讲几次他又堕地狱了，你让你一点点小东西，那我们给他弄起来就好，那你让这个人堕地狱，他身上的东西不是一点点，他是八万四千点，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在。当我们在劝谏别人的时候有三谏，我们的律法里面佛陀也教我们三谏，三劝谏有没有？第一劝谏是柔软声，好，第一次劝谏都是柔软声，第二次劝谏，第二次劝谏的话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你这样不行，最多到第三次才能大声，第三次哦，好，第三次你都给他大声了，他再不回光返照，再不支持的话，那你只好等他业力发，等他自己的业力快点过去。那你们在这里大家都很精进用功了，业力都会发得比较快。好，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真的啊。好，因为你们自己精进用功的关系，你要知道哈，我们修行人是把业力掏出来，让它尽快发完，而不是碰到业力赶快躲，不是这样。所以业力发出来的时候，通常我们大家同参道友之间，有时候也要多一份耐心跟悲心，因为他的业力既然已经掏出来，你们还要替他庆幸，好，还要替他庆幸啊。所以有时候多用一些智慧观察，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们嘛，以身恶法令断，令断，这个太好了。那以身障法令增长，互相随喜。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第二个精进如意足。精进如意足就是说，你念念安住在众生身上，念念的很欢喜的，希望他们能够增长在菩提道业上，这个就是精进。所以念佛人呢，我们的净土经典里面他讲到常精进菩萨，事实上常精进就是不退，不退的话就没有漏，那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具足常精进。那如果说你们不能念阿弥陀佛的话，你们学了那么多嘛，好，常常啊，当别人一讲我们的时候，马上就般若心经就起来，好，那转个念头，还要感恩对方。好，再来三心如意足，好，由于呢，你的心呢不粘不浮啊，好，常常安住正法正念，然后呢，公正的心，你们就不会怎么样，问心有愧。你们当你们问心无愧的时候，走到哪里你们都是常住安卧，这样听明白吗？有时候啊，我觉得譬如说有人到我那里参学的时候，我一定让他尽快的融入我们，就是说融入我们的生活，他起烦恼了，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够了要离开了，那离开就离开，我都问心无愧。那如果说你平常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就哎呀一下子对他凶一点，那一下子又女人态对他好一点，他要走的时候你又觉得是不是我对不起他了，是不是怎么样，你们一天到晚就心不如意，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来的时候让他善安住，走的时候不黏，走就走了嘛，不黏不服。你不黏他人，你自己就不束缚，你不束缚你自己，你对他人对自己都能够心如意自在。再来第四，思维如意足，由于你常安住在正法正念上啊，像以前呢，啊，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碰到瓶颈。那我碰到瓶颈的时候，我不是在那边懊恼啊，哎呀，我怎么办啊？这个佛都不加持我，我就去求忏悔，我去佛前求忏悔。忏悔过后，我就会有一股很欢喜的心。所以，一个修行人应该是常常很欢喜的。当我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先回光说，哎，可能是我错哦。但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好，所以我就去礼佛求忏悔。忏悔过后呢，我就会很欢喜的拿书起来看，一翻开正好就是佛陀在教导我们的答案。所以我有告诉你们治依止啊，常常要自己依止。第一个要治依止的方法就是起惭愧心，多起惭愧心，多求忏悔，常向一切众生求忏悔。好，那你们就会有思维如意足。再来五根，看我们看五根，好， 信正道及助道法，名性根。所谓的信正道，就是我们明白佛啊，佛法觉道这一条绝对是正道，绝对是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究竟解脱。那么助道法就是所有只要但凡能够让我们增上善业、白法、增上菩提道的，都是属于助道法，我们都应该要随喜，这个叫信根。行正道及助道善法，勤求不息，名精进根。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正道善法能够增长注意我们的菩提道业，那么我们就去奉行啊，乃至于所有的诸善道法，我们都要勤求不息。事实上学这些诸善道法，就是为了将来行菩萨道，行六波罗蜜、六度万恒的方便巧方法。所以随时随地我们都应该学习。我们看到不善法的时候，我们应该思维如何把这个不善法引导到善法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行住坐当中把不善之法引导到善法上来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精进根啊，由于根本树立的原因。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好，哦，好，我想说今天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原来今天是洗手间的日子。道及诸助道善法，更无他念，名念根。好，常常呢思维脑海中心中所行。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常常安住正念，你们那个心常常在念佛念法念身上，或是你们常思维法义，由你们的眼光所透露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正不正。好，然后呢再慢慢的，你们没有起其他的学思啊，你知道那些社会的人，你们是社会当中的人哈，他一天到晚那个眼睛就红红黄黄的。所以我们修道人呢，修道一段时间，应该是眼放光彩，都是白白干干净净的。哈，再仔细看一下你们这些，有一些大概是杂思太多，好，有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啦哈。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哈，也不能遮掩你那个眼睛当中的锐光芒，不能遮掩。你们知道以前那个广钦老和尚啊，广钦老和尚啊，他在的时候啊，他常常念佛，他念佛的声音实在，说一句老实话，他老人家念佛的声音实在是不好听的，他的那么啊，因为他年纪很大，啊。可是你知道他老人家那个眼神一张开，内射微光。好，你们看他老人家那个相片呢，死人的相片还能照出那个内射微光，你们看。好，那事实上为什么他能内射微光？因为光晕回绕他，那个光啊全部都回绕他的身心啊。你们不是，你们是一点点小光就外露。这个哈，在我们自己行住坐卧当中哦，自己要去觉察到。我有时候啊，我住在山上的时候，我都不开口讲话。就是我们大众，我们在山中住的时候，大家住在一起都很少讲话。以前我跟我们老师一天都讲不到十句话。吃饭的时候就大家吃饭，吃完的时候就收一收。所以有时候有学生来，好，那我只要住上十天半个月。那居士一上山就，哦，师父，你现在金弓抢长棍，可是我只要坐着那个车一下到那个经过那个山哈，下到山脚下，只要那个空气一吸，我就开始头发胀，然后当天晚上一定眼睛就发红，因为整个都不习惯。我们在我们山上那里空气很好，然后呢也没有污染。那
以我这样子的方式还不是真修行，为什么还要靠外面的环境来辅助？如果你们在这里啊，这么多人的因缘之下，只有一个人然后还能内蕴微光的话，哇，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将来的祖师牌的。你们这里好，将来是出什么？要出祖师牌的，不是出住持牌，是出祖师牌的。因为啊，戒法的流传啊，有关于我们日后啊法门的延续，所以啊，少打妄想，多安住正念。你们不要哈，你们里面这么多人，随便两三个人打个妄想，这里有鬼，晚上做梦就会有人去梦到鬼，不信你们自己试试看。所以告诉你们，少打妄想，多安住正念，念头一起来，马上转念成菩提。再来，嘿，我下次哈拿一些那个香墨来供养你们。你有时候烧太多那个寿茶，那个烟啊，一冲到我这里就沙哑了，所以喉咙就沙哑了。因为我如果要讲错话，请你们原谅。连香炉都冒烟了。嗯，好，常念正道以及所有啊念念当中啊，如果能够增长我们的善业道法的，我们都能够要随学，更无他念，叫做念根。一讲完就没烟了，还真灵。好，再来，色心在正道及诸助道善法中相应不善，名定根。那事实上我们这次所讲法的因缘，全部就是要啊，算是一种规劝诸位大姐、诸位善知识呢，你们能够摄心在正道上。啊，如果呢当有人触恼我们，或是有什么因争，我们听了不悦耳，我们自己起不悦耳不悦心的心的当下，就应该起惭愧心了，因为那是染污法了，那就是染污法。好，那如果你们能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回光返照，是帮助自己修行，树立那个威德道范，更无他念，就叫做念根啊！不，我们现在讲定根。好，那么你们常常这样相应不善的话，就能够呢成就那种定啊。好，那种定，前面摄心在正道就是戒，相应不善就是定。如此的话，再下来，因为呢正道及诸助道善法，可以常观于苦空无常无我、苦集灭道等四谛，然后就会产生智慧。譬如说今天有人触恼我，他触恼我是用音声触恼我，我一听我就不乐，听不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马上起观照，我的不乐是因为我执。为什么我执呢？因为他讲到我说我不好，那我就起烦恼，那就是我执嘛。那因为我执的关系呢，那我就有苦啊。因为有我执，别人一说我就起烦恼，就有苦。苦的话呢，那我又跟别人吵架，这时候我就讲，你干嘛一天到晚说我？你干嘛一天到晚都盯着我看？你为什么不自己照顾好你自己？好了，这下有一个人呢，就触恼大众，是己。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寒，今天是寒流的日子哈。这个时候啊，你们正需要玉如意足。讲一个很不好不好，这不好在这里讲。好，玉如意足的话，就从那里就过去了啊。或者是呢，这时候他玉如意足的话，就是啊，对。由我色身当中不定水自流向十方，就没了。这叫玉如意足。那么好，由于我这样子，我又回应回去，那对方也起烦恼。
对方也起烦恼，我也起烦恼，就变成急。急之后呢，我这时候一观察，我不应该这样子，我用这种烦恼性来跟大众相处，我自己这样不行。好，那么我这样子不行的时候，我就把苦的因缘断了。好，我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我执。我下次呢听到别人的音声的时候，我要先思考一下，他说的是针对我吗？如果是针对我，我哪里错了？我自己思考一下，我苦就灭了。好，灭了就用这个方法，然后常常相应的话，就是具足在这种灭苦的道路上，那么急的因就断了。好，所以他说为正道及诸道善法关于苦等事地，你用这样子方法，你就会产生智慧。常常这样回观回来，你就产生智慧了啊。下一次再碰到，哦，他那个是示现的，谢谢他的慈悲。所以我对你们老师长所讲的话，我不在的时候，第二天来偶尔就会听到，他老人家慈悲的开示，那我就会想，哦，他老人家是示现，哦，我是不是真有这种过失？我真有过过失，我就哎呀感谢，尤其感谢的心，那样子我苦集灭道都断了。常常这样子熏习，我们现在因为没有佛陀时代的那种立根呢，所以没有办法一下就证入初果，一下就证入世果。可是你用这种方式熏习回来，对你的道业上有大增长，有大利益。这样听明白吗？好，那由于我们自己这样观察过的时候，当别人在起伏那个烦恼的维系相，你就可以看清楚了。你看清楚，因为是从自身当中这样子，别人给我们在打出去的时候没有打出去，又回来，中间的维系相你都明明白白。那别人在启发那种维系相、启发烦恼相的时候，你就可以劝解他：“哎，你不要这样子啊，他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如果对方还不能解决他的烦恼的时候，你就会去观察思维了。哎，为什么他烦恼性这么重啊？我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啊，能够在很安和的情况之下帮助他？这个时候你就起慧照。我要用这边谈这时候你一起会照，慧根就具足了。这样听明白吗？好，再来我们看五力。五力是由于性根的增长能够破除你的疑惑，由于你性根增长啊，并且经过自己的啊这个思维观察产生那种定力，那么能够破除疑惑，并且破除邪妄，然后呢邪说邪信，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这种精进慧力的增长能够破烦恼，就名信力。所以信为万德功德母。好，你们如果在这个正道上的信根具足的话，那么你们就已经具足一半善业道法。通常我们会起这么多的烦恼，都是疑根，怀疑师长，怀疑同参道友，或怀疑佛法，怀疑佛法哦。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在这里就以为就是说，哦，我是法王子。很多人对佛法没有正信，没有深信呢。就像我们在讲到念佛法门的时候，人家一讲你不持戒念佛不能往生啊，你们都动摇了啊，不持戒不能往生，那我不能持圆满戒，我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动摇了，这个就是怀疑佛法。如果当你们听到这种类似相似法的时候，你们应该以佛法对照经典里面字字句句，你们都依着依教奉行，就不会堕落了。因为佛依着这些而解脱啊，凡夫的话语他还在轮转啊，很容易就判别。只要讲的是相似话，你们马上经典拿过来一对照，佛这么说，我照佛做就对了，就不用烦恼了。这样听明白吗？好，这个叫做信根，也叫做信力。好，再来，精进根的增长破身心种种的懈怠，能够办出世大事，名精进力。由于我们信力的增长之后呢，那我们就起欢喜心，就喜欢学佛，就精进。它的精进不是只有你在那里念佛拜佛，那是你念念当中都安住在正道、正业、正念、正思维上。好，然后呢破除种种身心懈怠，身懈怠就是懒惰睡眠，心懈怠就是放逸纵欲。 放逸跟纵欲不一样。好，放逸就是随任自己的习性，纵欲的话就是贪求。好，像这样子呢，能够破除承办出世大业。好，那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看我自己的毛病，我是属于身比较懈怠型的，我身懈怠，可是我的心可不会懈怠。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由于念根的增长，能够破除邪念，成就一切出世间啊，出世正念功德名念力啊。这时候呢，我们念念安住在善法正法好的那种因缘上呢，念根的增长就能够破除邪念。很多事情一入你耳根，你马上就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这个是不是邪的。好，正确的我们就随喜随学，那么是邪的话呢，我们就会反过来思维，这个人安住在邪道上，我如何用善巧方便引渡他？如果不能的话呢，我也要破解他的善那个邪念之后呢，而不起不令对方继续堕入邪念当中。好，所以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的出世正念功德，就名念力。定根增长，能破乱想，发诸事理，禅定名定力。那么在定力根深蒂固之后，譬如说你们念佛的人，好像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个法门，好像昨天讲到观佛像法门，有没有？你们常观这样子佛像，你们脑海中常现佛像，眼睛一张开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那尊佛像。如果你们能观到这样啊，每一个人你都该问讯啊，你还敢去找他们去吵架，或是找他们的麻烦吗？你不敢了，对不对？那样子的话呢，能破乱想，你一天到晚呢欢喜在那个佛像光明安和当中，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不胡思乱想的话，就发出禅定。好，那么明定力，慧根增长，能遮通别诸惑，发真无漏明慧力。当我们慧力的增长之后呢，智慧，你观察世间相啊，观察四念处，观察苦空无我，观察这个世间相一切，你能深入它的生灭之理，好，你能深入它的生灭之理的时候，啊，就是能遮止一切不善在增长，能够通达分别所有的疑惑，不再被这些疑惑所迷失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就发真无漏，好。真无漏就称为明慧力。再来我们看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又名七觉分，又名七觉知。由于运用我们的智慧，能够观察诸法实相，善能简别真伪，不谬取诸虚为法，名则法学分。那么当我们在用智慧观察一切法相的时候啊，它的升起原生原灭的因缘，不着它的潮科，你不为原生原灭的因缘所束缚，就不会产生烦恼相。那么不产生烦恼相的话，就安住中道，安住中道的话，就能善能分别善恶事相真假，好，就能简别真伪。那么对于那些虚妄之法，就是不善恶法种种的话，你就能够不谬取。不谬取的意思就是心不相应，你就不会去相应它。那么心不相应的话，就能够安住于正道，安住于正道念念当中呢，都令一切众生善根增长，这名择法觉分。所谓的择法觉分，就是择善法成就众生增长善根。那么念念当中又知道，虽然是善法因缘，但是也是什么因缘所生法啊，而不粘不取，叫做择法觉分。 再来我们看精进修诸道法时，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义苦恨，常勤心在真法中行，名精进觉分。前面呢，前面所教我们的是一种根本法，所以我讲过念一句佛号无量光明，事实上是统摄一切法，纳归于阿弥陀佛四个字。那这37道品所讲的呢，都是根本法，不管世出世间大圣小圣，都是以这个为根本法。那么在我们相信佛陀的正道很好，乃至于念念当中一直行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会产生慧觉。在七菩提分，也就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菩提有份，你们的菩提有份。但是菩提有份要怎么样？要靠鉴别抉择。在这个地方，善能鉴别真伪，不谬取诸虚伪法的时候，就是要在座诸位能够在这世间向上，善于分别，然后善于教化众生的时候。他说精进修诸道法，善能觉了。当我们在修道法的时候，以前呢，我们认为每一种善法只要能够成就，我们就安心修行。可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选择最直接最了当的精进修行方法，念念当中安住，念念当中无漏，善能觉了，善能觉了。不谬行就是不错谬的在走那个迂回的道路。就像有时候我在比喻说，你一个念佛的人呢，就是坐喷射机，坐喷射机咻就到极乐世界。那你一个又要坐禅，然后呢又要就像我这种的啦，又要讲经，然后呢等一下又要持戒，好，弄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弄，这个就是坐那个什么，坐飞机的啦。